一个宽大的房间内，墙壁被漆成五颜六色，好像迪士尼公主的梦幻房间。柔软而宽大的公主床横置在房间居中位置，房间四周摆满了各种公仔娃娃。仔细看去，才能发现娃娃身后的墙壁上隐藏着各种固定铁链刑具的拴环。房间另一侧有着极其宽大的 L 梳妆台，方便随时换来的化妆师为梦迪这小美女精雕细琢一副精致的淡妆。旁边的书架上则歪歪扭扭塞着各种书籍，对侧则是宽大明亮的落地窗，此时却已经拉上了厚厚的窗帘。最显眼的莫过于房间中央的一个五彩斑斓的旋转木马，据说梦迪最大乐趣就是坐在这向下移动的旋转木马上，欣赏着地板上被酷刑折磨的受刑者凄惨的哀嚎，而房间外都能听到梦迪那银铃般欢快的笑声，但此时的梦迪却半点也笑不出来。他面无血色地躺在床上，无论是房间门口还是落地窗门口外，都站了几个他不认识的保镖，据称是三大元老调来的，没有允许梦迪无权离开房间半步。梦迪先是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房间里套着的浴室、衣帽间、金银库等私房内间早就被梦迪砸得一片狼藉。此时梦迪砸累了，瘫软在床上，努力尝试着冷静和思考。
不，我还有机会，这都是女王那个冒失鬼干的，有赵袒护我，大不了我认个错，哪怕让他玩上几天呢。先保存实力，只要紫瞳那里还联络着，再稳住王立坤，三大元老那边多花些银子，事情终究会过去。至于下一任妖精，倒是推给瑶瑶或者幽梅吧。
梦迪正在胡思乱想时，忽然几个彪形大汉破门而入，架起梦迪就往外走。
你们干什么？放肆！
梦迪高声大喊，带着明显的哭腔。
仔细赵先生找你们麻烦，淹了你们！给我放手，放手！
这几个大汉哪里肯听，手铐反绑，背靠住梦迪，再蒙上梦迪的眼睛，架着他往一个密室里搬。
你们干什么？干什么这么欺辱我？
梦迪梨花带雨地哭了出来，泪珠倏地流过他熟鸡蛋清一般吹弹可破的脸颊，啪嗒啪嗒掉在地上，令人好不心疼。而扎起的头发此时也因挣扎而披散开来，双腿萝莉蹲似的呆坐在地上，雪白的一对小脚上既没有丝袜也没有鞋子。但令人啧啧称奇的是，或许是这美足肌肤太过光滑，这一路虽跌跌撞撞，脚底却不见一丝尘土。梦迪哭了一会儿，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忽然进来，梦迪这才注意到，整个房间不大，但都是水泥墙面，只有正对着的一面是整块的钢化玻璃，推测应该是单向玻璃，外面的人应该能清楚地看见自己的窘态，而自己只能在玻璃上看到自己头发散乱、满脸泪痕的镜像。梦迪故作镇定，蹙着眉，露出一副恳求的眼神，道：“
赵，是不是你？求你了，我知道错了，别再这么折腾我了。 我回去给你赔不是好不好？
几个白大褂强忍住没笑，把孟迪固定在一把推进来的铁椅子上。这铁椅子像妇科医生常用的诊疗椅，能把人的四肢呈大字形固定住，尤其是两腿高高的翘着，头部和脖子也被牢牢地锁住。孟迪觉察出不对劲，怒目圆睁，生气地挣扎，高音调的大喊，甚至破了音：
你们是谁？赵呢？是不是被你们爷根囚禁了？还是你们瞒着他？你们好大的胆子！我告诉你们，梓潼马上就能查到我在这儿，到时候叫来了赵，我叫你们好看！
孟迪不知道的是，在玻璃另一侧的外面，有条不紊地指挥一切的正是梓潼。让他好好静一静吧。梓潼冰冷地对着对讲机命令道。白大褂捆好孟迪后，拿出一个金属行李箱，打开后，里面尽是黑色乳胶玩具似的东西。先是一对小指大小粗细的黑色乳胶囊，分别塞进孟迪的耳朵里，露出一小块金属的充气阀。这时，另一个人将一个迷你电充气棒对准充气阀，噗噗两声，孟迪耳朵内的充气囊瞬间被撑大，胀得孟迪双耳一阵剧痛。跟着孟迪发现，自己居然一丁点声音都听不见。孟迪扯着嗓子使劲大叫，妄图能通过骨传音听到一点声音，减少着突如其来的安静所带来的慌乱。可刚一张嘴，一个灯泡大小的充气囊竟也趁机塞进他嘴里。外面的人又扑的一下，这口含的充气囊长得更大，死死顶住孟迪的上下颚，让孟迪那樱桃小口根本合不上，甚至不管怎么用力也压不动那气囊分毫。还好气囊的中央嵌有一个二指宽的塑料壳孔洞，空气可以通过这个孔洞进出，只是张嘴久了，不免有大量的口水津液顺着孔洞不断流出，活像一只低躺着哈喇子的野狗。紧接着便是鼻孔，也被一对撑起的小气囊塞住，还有眼睛，被眼罩完全盖住。最后，再套上一个封闭的黑色乳胶头套，将孟迪的整颗头严严实实地封住，只有嘴上位置留出一个洞，和孟迪嘴里气囊的孔洞刚好衔接在一起，成为孟迪呼吸唯一的进出气道。孟迪只感觉天昏地暗，被遮盖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耳朵什么也听不见，被堵上的鼻子再也吸不进一丝一毫的空气，只有嘴里，唯一的感觉只有口水不断地流出去，呼吸变得异常艰难。这时，忽然手上脚上也有异样的感觉。原来，几个白大褂把孟迪的手上、脚上、手肘和膝盖全都缠了多圈绷带，四肢再套上厚厚的棉花全套，膝肘则捆上多层的护膝护腕，最后再将螺栓将全套护膝牢牢锁死。孟迪只感觉手上、脚上再没有任何触感，仿佛自己天生就是一个只会呼吸的肉球，仿佛四肢都蜕变成了四颗圆滚滚的肉球，甚至没有一丁点知觉。可以放开他了。梓潼道，几个白大褂解开椅子上的孟迪，推着椅子尽数出去。房间内只剩孟迪一人，但被推到地上的他似乎没有什么痛感， 护膝护腕让他身体疼痛最敏感的地方也几乎得不到什么触觉。梦迪本能预感到不妙，凭着记忆跪爬到玻璃前，隔着拳套使劲捶砸钢化玻璃，可无论怎样用力，手上都感觉不到丝毫疼痛，无论怎样尖叫，喉咙里只有那沙哑的声，连自己都几乎听不到。梦迪失去了视觉、听觉、触觉，甚至是嗅觉，感觉到自己似乎掉进了一片黑暗的虚无中，虽然没有疼痛，却是对精神更可怕的千万倍的折磨。梦迪拼命砸玻璃，也不是为了求饶呼救，而只是奢求能感觉到哪怕一丁点疼痛。而此刻，他甚至都不知道他挥拳砸到了哪，玻璃还是水泥墙，还是地面。几个小时过去了，梦迪渐渐平静下来，虽然对他来说没有一丁点杂音，但正是这绝对虚无感让他无法思考，就像他每次折磨人时需要听小提琴 solo 似的，音乐往往是他奇思妙想的来源。梦迪强迫自己静下来，绝不能让玻璃外的人看他笑话。他倚着墙壁呆坐，可时间呢？过了一分钟，一个小时，这可怕的黑暗让梦迪渐渐丧失了对时间的判断，恐惧感一点点地涌上心头。三天之后，梦迪像精神病人一样，在房间里拼命打滚，一会儿用头撞地，一会儿整个身子像猫一样弓起，一会儿东倒西歪地胡乱躺着。可无论哪样都坚持不了五分钟，便又是一阵疯子似的舞动，通过各种诡异的姿势把自己的身体重重摔在水泥地上，哪怕是磨破嫩白的肌肤也在所不惜。不行，绝对不可以。梦迪压抑已久的变异又一次排山倒海般地向他袭来，他平滑而光洁的小腹此时微微隆起，圆滚滚的小屁股上一丝不挂，此时却也紧紧绷夹着，提肛肌拼了命地收缩。他用尽最后一丝气力努力控制着自己的肛门，生怕粪液从他的括约肌里流出。梦迪不知自己还能坚持多久，他忍着坚持着，他告诉自己一定不能露出那羞耻的一幕，自己是高贵的梦迪，冰清玉洁的主子，怎能在这般可恶的下人面前不知廉耻地展露自己珍贵的秘穴，甚至是那最最隐秘的排泄的样子。绝对不行，梦迪想。这时忽然一道水柱直挺挺地冲在他那娇弱的身躯上，梦迪一个踉跄摔倒在水泥地上。压抑许久的粪便从他的肛门里一泻而出，止都止不住，顿时又骚又臭的粪便喷得满地都是，一股前所未有的巨大羞耻感重重击打在梦迪心头，摧毁了他最后的一丝尊严。五天之后，梦迪渐渐习惯了，每天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粘稠状类似米粥一样的食物会从天花板的喷口喷洒在水泥地面上，梦迪则像狗一样趴在地上，隔着乳胶面罩，通过口中气囊里的那个孔洞拼命地吸溜着地上的食物。并不是梦迪有多么渴望食物，而是梦迪渴求食物划过食管时带来的那一阵触感，似乎这小小的感觉都能唤起他体内的一阵高潮。 而羞耻感呢？羞耻感早已被虚无的黑暗一点点剥落，此刻早已随着尊严荡然无存。梦迪，这个昔日趾高气扬的女主子，此时已毫无顾忌，在便衣来时随意倾泻在地上，也不管如汉白玉丝的美躯脏成什么样子，更察觉不到弥漫屋内的恶臭，仿佛就是天生一只又脏又臭的母猪。梓潼看到这一幕后一阵沈笑，边笑便命令道，哼，把冲澡食物的时间打乱，不许让这婊子摸到规律，让郑医生好生监控着，冲澡只许在他睡觉时进行。原来每天固定时间，房间里的高压水龙头会向房间各个角落喷射水柱，以保证房间和梦迪身体的清洁。现在的梦迪则无比享受水柱重重射在身上的感觉。如果说食物划过喉咙仅仅像是做爱的高潮感，那么高压水柱射到身体上则可以比作毒品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快感。而混乱的时间又一次逼疯了梦迪，彻底搅乱了他体内的生物钟，甚至趴在地上时会吸溜到自己之前排泄的屎尿，刚想睡觉却又被水柱冲醒，生生错过一次快感享受的机会。而当他苦苦撑着不睡，等待水柱宠幸时，这洗澡的水柱却就是不来，让梦迪陷入更加彻底的无助与绝望。他哪里知道这是梓潼在搞鬼。八天后，陷入癫狂的梦迪开始超过48个小时不睡，忽而身体像蛇一样歪歪扭扭，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学着蛇的样子扭曲前行，忽而又停下，身体像波浪一样前滚后翻，在屋子里左跌右撞，虚无，虚无，虚无，空寂，空寂，空寂，只有这两个词徘徊在梦迪陷入的黑暗中。梦迪渐渐由狂躁进入了疯狂，每天无数次的跌跌撞撞地冲向水泥的墙壁，像一头瞎了的蛮牛似的死命强壮，直到脸上湿湿黏黏的似乎流出了血，身子又在地上滚来滚去，却最终因营养不良而虚弱瘫倒。但哪怕是瘫倒，却仍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困倦，他用尽一切办法想进入睡眠，或者干脆昏死过去，可就是做不到，反而被迫的越发精神地面对这无边无际的黑暗。没有感觉，这是才是最可怕的感觉。14天后，梦迪常常一滩烂泥似的倒在地上，长期的发不出声让他几乎忘了怎么说话，甚至他开始质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存在，自己是不是存在，还是自己只是一坨可悲的肉团。20天后，梦迪爆发了一阵狂躁，起因是他开始出现了幻觉，他开始看到一排一排闪着光的小兔子拉着手从黑暗中走向了自己，然后这些小兔子忽然化成了无数的蚂蚁蜘蛛，从各个方向马蜂似的扑在他的身上，然后爬在他的每一寸肌肤上，然后撕咬着他的每一寸肌肤。他感觉到无比的痒，一大片连着一大片的奇痒难忍，扎入他的皮肤，进入他的骨髓，然后在他的身子里肆意游走。梦迪再也受不了了，他想拼命地去抓痒，去挠，去抠， 但是他那带着的软绵绵拳套却令他根本无从下手，他只能用拳套手去狠狠拍打自己的肌肤，甚至是阴腹，可痒却反而更加增大了，甚至侵蚀到了他的每一颗牙齿神经，甚至延伸到了他久未开荤的蜜穴。梦迪的身子一会儿高高拱起，一会儿重重落下，一会儿又像做瑜伽的人似的，腿和腰以各种奇形怪状的角度扭来扭去，然后又野蛮地把自己摔向墙壁，两个拳头疯了似的拼命捶墙。梦迪嘴里的声音越来越大，然后似乎是吞到了口水一般，痛苦地滚在地上挣扎。25天后，梦迪的狂躁渐渐衰弱了，一切的一切都滑落在虚无里。现在，哪怕是天花板上渗出的一滴水，滴在他的肌肤上，都能唤起他整个身体每一个细胞前所未有的高潮，让他足足兴奋上几个小时。这种一滴水在他极度敏感的身体上引发的高潮，好像索马里海域的海啸，一浪高过一浪地把他推向了极度的兴奋。可这终究只是一滴水呀。须臾间被蒸干后，又把梦迪重重地跌摔回无尽空虚的黑暗之中。30天后，门开了，几个穿白大褂的大汉推门而入，抓住梦迪，想把他固定住。但就在他们粗糙的手暴力地抓住梦迪纤细的胳膊时，这突然起来的一下让梦迪像被温柔的闪电击中一般，刹那间每一根汗毛都立起来，一股前所未有的兴奋像电流一样瞬间流遍全身，又像是魔法似的抽干梦迪身上的每一丝力气。梦迪顿感双脚虚弱无力，而心脏却像有源源不断的能量注入似的，一阵兴奋高过一阵兴奋，嘴里的口水更像是饿了3天的野狗忽然见到排骨似的，口水止不住地向外滴淌。几个白大褂大汉一面按住梦迪，把他双手锁在一起，一面摘下梦迪的乳胶面罩，放弃取出梦迪耳朵里的两个气囊，再把一副入耳式耳机插进梦迪的耳朵里。MP3 反反复复只循环播放一句话：“我是妖姬，操我呀，操我呀。”安置完成后，几个白大褂转身就走，梦迪却像遇到救命稻草一样，用尽力气扑过去。匍匐在地上，靠在一起的手腕回缩，两只露出的嫩藕白臂奋力压在大汉脏兮兮的靴子上，脸颊像哈巴狗似的在大汉的裤脚蹭来蹭去，嘴里的口水流了一地，撅起的小屁股像见了主人的狗狗，使劲儿地摇摆。远远看去，真像一条拼命讨好主人的赖皮狗。
烦不烦呢，骚货？
早有准备的大汉按开了手里的水枪，巨大的水柱从碗口粗的水龙头里喷射而出，刹那间将梦迪喷出几丈开外。梦迪重重摔在地上，却迅速滚起来，膝肘着地的他活像一条哈巴狗，屁颠屁颠地紧紧向大汉这边爬过来。几个大汉却趁这个空档迅速摔门离开，留下双眼仍然蒙上的梦迪在密室里疯子似的恳求哭嚎。转过天来， 梦迪被这好不容易到来的声音刺激得整宿无眠，他太需要声音了。这唯一进入的声音像久旱的大地上被顽童撒了一泡尿，哪怕是再骚再臭，这来之不易的滋润也会被干裂的大地一股脑地吸收。而他不知道的是，这密室的外侧窗前此时已经站满了人，有紫瞳的人，原来女王陛下的人，三大元老的人，还有一个月来找不见主子心急如焚的琪琪。他们受紫瞳，也就是代理女王的传唤，聚在这里，据说是要公开宣布梦迪的处置结果。此时单向玻璃前的幕布还没有拉开，人们大概能猜到里面的是梦迪，但情况如何，是不是受刑了，几乎每个人都胆战心惊地提防着，生怕到时会出现一个鲜血淋漓的梦迪，那样的话中心梦迪的下人必然哗变，到时一场恶战在所难免。紫瞳打了个手势，密室的门再次推开，进来的是两个打手，架起了梦迪，把他眼罩、拳套、口囊、耳机等一切束缚彻底除去，紧跟着用高压水枪在梦迪身上彻底清洗了一遍。这强大而有力的水柱却令梦迪无比的舒爽，四肢终于又一次有了痛感，眼睛忽然可以看到光色，嘴里的口囊也被拔出，而终于可以发出声音，鼻子也终于嗅到了味道，虽然还不大适应，但这忽然涌入的视觉触觉刺激得无比兴奋，好像重活了生命一般，巨大的兴奋让他完全不顾这水柱的无数，夸张地向外伸着舌头，滴着口水，眼睛迷离而兴奋，像一个刚刚吃了春药发浪犯骚的妓女。梦迪好像已经不会走路，刚一站起来就摔倒，然后跌跌撞撞地趴向打手，嘴里不停念叨着，我是妖姬，我是妖姬，操我呀，操我，救救你。迷离的眼神充满了对男人肉体的渴求，他太渴求男性了，那温热而粗鲁的手掌，那满身的汗味，那粗暴硕大的阴茎。打手朝身后的紫瞳打了个 OK 的手势，并打开水龙头，高压水枪再次将梦迪冲到房间另一侧。梦迪重重摔在墙上，再反弹到地上，可是他根本顾不上这微不足道的疼痛，反而面色更加潮红，呼吸更加急促，眼神更加渴求，锲而不舍地又一次向打手身边爬去。一个打手抬起厚重的皮靴，对着梦迪的脸狠狠踹了一脚，那红彤彤的娇颜瞬间红肿起来。打手这时拿出一个又粗又长的电动阳具，把它固定粘在房间的单向玻璃墙上，当然在房间里面看来是镜子，而外面看则是一面一览无余的玻璃。这电动阳具瞬间就吸引了梦迪全部的注意力，他的长久空虚的小穴此时早已经湿漉漉的，甚至能滴出水来，又骚又痒。梦迪已经完全顾及不到镜子里那个陌生的披头散发一脸淫欲的浪女是谁，她满脑子里只有一个意识，用这个又粗又大的棒状物填充她那空虚渴求的小穴，狠狠地抽插，狠狠地进出，用每一下震颤来满足她此刻的饥渴。噗嗤，随着这天堂岛上最熟悉的水声，趴着的梦迪屁股高高撅起， 用他那湿哒哒冒着热气的小穴对准那嗡嗡震动的假阳具，一下子坐了上去。阳具又粗又大，在梦迪的阴道里震得又酥又痒。梦迪像一只跪趴在地上正在被操的母狗似的，下体有节奏的前后扭动，那阳具便在他阴道里扑哧扑哧的前后抽送，每一下不但水声连连，还能引起梦迪一阵惹人欲火焚身的浪叫声，而阳具上那个小小的分叉正顶在梦迪那圆滚滚泛着血红的阴蒂上，
滋滋
的微小电流向着女性最敏感的性爱开关上疯狂地输送着性欲。梦迪忍不住大叫，这时密室玻璃窗前的幕布忽然拉开，玻璃窗前各路人马惊讶地看着眼前的一幕。一个月前，那个主持要鸡宴的梦迪，那个高贵的不得了的梦迪，此时像一个饥渴的不行的婊子，一丝不挂的屁股高高的翘起，赤裸袒露的阴户正对着玻璃窗外惊诧的众人，旁若无人在那固定于玻璃的阳具上抽插。扩音器清楚地放着密室里梦迪那不知羞耻的吟叫。
啊操呀，啊操，操我呀，操我。
这时梓潼从幕后缓缓走出。梓潼此时一件橙黄色修身连衣裙，修身又合体。咖啡色的波浪秀发披肩散开。嘴角挂着难以掩饰的笑容，道：这些日子，梦迪主子一直在这里静思，可惜，唉。梓潼装模作样地叹了一口气：
怎么回事？你做了什么？
琪琪向前一步，怒道：什么都没做。梓潼似乎早有防备。赵先生的命令是让梦迪好好静思一下，这也是三位元老大人同意的，是不是？这些日子我除了让他静一静外，绝对没伤他分毫，更没有给他吃过什么注射过什么。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随时叫人给你的梦迪主子抽血验伤。这一番话说得琪琪一时语塞。梓潼正了正神色道：既然我现在是代理女王，那么有小主子犯了错，就算不打他不骂他，给他换一批使唤的下人，省得他被教坏，像现在这样不知羞耻，这总是可以的吧？琪琪握紧了拳头，反问道：
难道我也是把梦迪主子教坏的下人吗？
梓潼没搭理，而是朝后面拍了拍手。众目睽睽之下，四五个粗鲁的壮汉也进入了密室。虽然隔着玻璃墙，众人也能清晰地看见这些壮汉根本算不上什么下人，更准确地说是令人作呕的垃圾。他们肥头大耳，身材臃肿而油腻，衣服邋里邋遢，嘴角甚至挂着恶心的唾液。隔着玻璃似乎都能闻到那股恶心的臭味，加肥加大的裤裆上甚至忘记拉上拉链，还留下成片发黄恶心的尿渍，就连鞋子也是穿一只不穿一只，袜子更是歪歪扭扭的，到处是破洞，几只苍蝇还围着这堆肮脏的垃圾嗡嗡乱飞。一旁的郑医生也心领神会地按下了遥控器上的开关，玻璃上那嗡嗡震动的假阳具忽然停了下来，一动不动。梦迪察觉到了异样，呆滞的眼神忽然泪水汪汪， 转过身来，对着这塑料的假阳具又拍又敲，甚至还用双手比成环形，套在阳具上，一上一下地给这假阳具手淫，寄希望于它能动起来。而刚刚从假阳具上脱离出来的小穴，此时还在一颤一颤地向外滴着淫水，散着热气。梦蝶敏感的耳朵忽然听到进门而来的脚步声，这几个肮脏恶心的汉子在梦蝶眼中却成了能带来毒品一样性爱快感的宝贝。梦蝶连跑带颠，跌跌撞撞地跪爬到这几个大汉身前。这些长久没接触过女人，永远遭受白眼和鄙视的垃圾人，哪里想到会有这样一天，这样一个美得无以复加的高贵尤物，居然会像一条发情的母狗似的跪爬到自己身前。梦迪急促地大口喘着粗气，上下牙齿像大漠中饥渴已久的迷路人似的哆哆嗦嗦打颤，跪在一个浑身发臭的大汉面前。他双手急不可耐地解开大汉那麻绳做的简陋腰带，顺势褪下大汉那脏臭的裤子和那数月未洗发黄腥臭的不忍直视的内裤。这时大汉那粗黑的大屌高高的挺起，散发着常人难以忍受的恶臭，而梦迪却深吸一口，放纵着长期被压抑的嗅觉，在此尽情地吸收这期待已久的男人味儿。此时的梦迪更像是一个被淫欲摧残的变态女，再也没有之前的高贵端庄，而是直勾勾地盯着大汉那粗黑的鸡巴垂涎欲滴。紧跟着，梦迪两只削葱般洁白修长的素手轻轻拖着大汉肿大下垂的阴囊，白皙细腻的脸颊凑上前去，伸出他温软幽香的迷人长舌，像一只小猫似的画着圈圈，舔在男人那恶臭扑鼻的阴茎根上。男人闭上眼睛，一阵欲仙欲死的感觉，嘴上叫着：“
啊，骚货，啊，骚货，爽啊，骚货，啊，真有你的。”
梦迪尖尖的下巴向前一探，两排洁白的皓齿轻轻咬在男人的睾丸上，调皮的一会儿用力一会儿松开，接着又张开自己那对迷人的小嘴唇，将男人一颗胀大的睾丸整个含在嘴里，用嘴里的温热和香软玩弄那玩意儿，一只小手抓紧阴茎，把它按在自己那吹弹可破的光滑脸颊上，时而再微微调整角度，用忽闪忽闪的修长睫毛轻轻挑逗玩弄着男人包皮下包裹着那露出的一小部分龟头，蓝色的眸子时而贪婪地看着眼前的鸡巴，时而秋波送情地向上看着大汉。大汉哪里受过这样的待遇，瞬间涌向高潮，拼尽全力憋着不射。趴跪的梦迪忽然挺起腰来，变成立跪，背上的淋漓的香汗也顺着光滑玉白的背脊，如一颗颗珍珠，滴滴滑落到自己那翘起的美臀上。他一只手紧紧扣住男人的阴茎根部，另一只手兰花仙指捏住男人的包皮，一上一下巧妙温柔地撸开，露出那臭气熏天的龟头。更要命的是，那阴茎灌沟上甚至还附着了一片片黄色恶心的阴垢，而梦迪却毫不回避，反而用他那精巧柔滑的小舌尖轻轻扫在男人那阴垢上，小小的舌头左舔右抹，极其温柔地为男人清洁那灌沟，不一会儿又将那又腥又臭的鸡巴含在嘴里，忽 忽而用坚硬的小白牙顽皮地摩擦在男人敏感的龟头上，忽而把这又粗又硬的阳物整条插进嘴里，这粗粗大大的玩意儿甚至直插进孟迪瘦细柔弱的喉咙里，把他那香汗淋漓的粉颈长得又红又肿，乃至粗暴地撞在悬雍垂上颚里的悬着的小舌头上，引得孟迪本能性的一阵干呕，透明的唾液顺着嘴唇和鸡巴之间的缝隙翻滚而出，而这却反而刺激的男人更加兴奋，眼看高潮就要决堤，
受不了了，婊子要射了，
男人终于还是控制不住自己，腥臭的精液一股接着一股地射在孟迪的喉咙里。
都怪你太骚，臭婊子，给我吃下去。
孟迪也不拒绝，大口大口吞咽下去，眼看面前这个已经软趴趴地弯了下去，露出一阵失望，又转身爬向另一个正在手淫的大汉。那大汉丝毫不懂怜香惜玉，揪着孟迪的头发狠狠拽起来，自己则躺在地上，两只粗糙的打手蛮横地抓住孟迪那柔弱无骨的蜜蜂细腰，一条长长的向上翘起的鸡巴坚硬如铁，野蛮地插进孟迪那不断流淌着饮水的小穴里。脐橙似的孟迪下体本就痒得厉害，此刻也极度配合，小蛮腰前挺后扭，左摇右摆，一只手撑在男人胸口上，另一只手食指弯曲含在嘴里，香舌时隐时现地舔在这食指上，眼神销魂地看着胯下的男人，嘴里喃喃地说，
操呀，用力操呀，招，请操我呀，我是妖姬，操我呀，招。
后面其余壮汉哪还忍受得了，一个人从后面用力按住孟迪的背，逼着他上半身趴下，小穴虽然还含着下面男人的鸡巴，但屁股却高高翘起。这按背的男人啐了一口唾沫到自己手上，急不可耐地掏出自己的勃起的粗大阴茎，潦草地撸了几下沾上唾液，探准孟迪那从未被开包过的肛门，狠狠插进孟迪的后门。
痛啊，找，饶了我吧，痛，找，求求你。
孟迪一阵哽咽，脸上写满了痛苦，泣涕如雨的哀嚎，肛门鲜血直流，甚至流淌到下面男人的大腿上，肛门括约肌因痛苦而抽搐收缩，却反而引发了肛交男更大的乐趣。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孟迪的前后门同时被两根鸡巴无情的抽插折磨，这肛交男可不懂什么心疼和绅士，更加用力地在孟迪娇嫩的肛门里抽送，两只腾出的手则粗野地从后面抓住孟迪两只挺立的小乳房，像钢筋一样粗硬的手指死死捏住孟迪敏感的小乳头，再缓缓用力，疼得孟迪一阵哭嚎大叫，嘴里刚想说什么，忽然又一只腥臭的鸡巴塞进孟迪的嘴巴里，在那硬白的牙齿、柔软的脸颊和灵巧的舌头间肆意抽插。琪琪看呆了，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忽然看到一个正在按压着孟迪的玉手强迫他给自己手淫的油腻腻的男人，他的后脖梗上有一串数字，再看其他人居然也有，琪琪瞬间像被电到了一样，三步并两步地冲向密室， 又搭手玉拦着琪琪，琪琪毕竟是练家子出身，揪住打手的领子脚下一个半踢，轻松把这打手摔倒在地上。这时更多的打手拥上来，梓潼一声冷笑道：哼，让他进去。琪琪一面跑向密室，一面大喊：
主子，主子快停下，主子快停下，那些人有艾滋病。
原来琪琪猛然想起前些日子见过这些脖子上纹了编号的垃圾人，他们本是训狗室里早已被鹿儿遗忘的狗，整日靠着偷偷手淫，偷着吃主子们扔在垃圾桶里的残羹冷炙勉强度日，后来被瑶瑶提走了，说是抓去做人体实验。琪琪当时好奇，多问了下人几句，才得知瑶瑶当时要给他们注射病毒，让他们感染艾滋病和梅毒，具体做什么就不得而知了。琪琪冲进屋里，啪的一巴掌扇在一个大汉脸上，跟着推开另一个，抓着梦迪的双肩，拼力将梦迪拖出去。梦迪则呆滞地看着眼前的琪琪，他的脸颊上有精液未干，一缕丝发沿着脖梗贴到了胸口，仿佛不认识这个人似的，娇喘连连道：
我是妖精，操我呀，我是妖精，操我呀。
琪琪满脸泪水，却忽然发现梦迪居然凑上前来，用舌头舔弄他的手指。梦迪对着琪琪的手指又是舔弄又是吸吮，不知道怎么办的琪琪愣了。梦迪舔吸了一会儿，摇着头道：
怎么不会硬啊？
然后一把推开琪琪，又转身奔向那几个脏兮兮的大汉。
这骚货还是欠操，真骚啊！看我怎么好好干你。
梦迪此时的芳香玉体上挂满了汗珠，每爬一步，那混着他体香的汗水都会淋漓地洒落在地上，嘴上仍然不停重复着那句操我。而熟谙美妆之道的他此时生怕自己被嫌弃，失了这高潮的机会，于是纤瘦的玉指在地上一抹，沾了灰的三个指头将脏兮兮的灰涂抹在眼眶上，再向上一吊，稍稍一提，瞬间一个漂亮魅惑的灰色眼影晕在梦迪那深蓝色眸子的周围，格外的诱人。接着梦迪抿了抿唇，用散着热气的小舌头贴着嘴唇慢慢转了一圈，这两片小唇便也泛起晶莹的湿润感，让人忍不住亲上去，最后用一侧上面的小虎牙微微露出，轻轻咬在下唇上，微蹙着眉，眼神中透着无穷的渴望，唇缝中低声挤出那句淫语：
操我，操我呀，我是妖精，操我呀。
这些人哪里受得了这梦迪这销魂蚀骨的样子，他们眼睛里露出凶残的饥渴淫欲，毫无羞耻感地拖着硕大的鸡巴淫笑着朝跪着的梦迪一拥而上。滚烫的精液无数次在梦迪娇小的蜜穴里喷射，暗红的鲜血源源不断地就着疼痛在梦迪的肛门里流淌，红黄淋漓凄惨一片的脓血从梦迪那被折磨到溃烂的酥胸翘乳上涌泉般的流下，那些壮汉数年来不曾清洁过的肮脏牙齿则在梦迪滑若凝脂白若霜雪的肌肤上野蛮地撕咬。琪琪被吓懵了，他瘫坐在一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梓潼则站在众人面前缓缓道：唉，大伙瞧见了，昔日的梦迪竟堕落成这个样子，我也是没想到 刚刚琪琪说什么？这几个人有艾滋病？天哪，此话当真？一个下人走上前来，故意高声道：
刚刚小的查了，是真的。因为最近大多数人都在被隔离审查，咱们人手不够，所以刚刚就从训狗室借调了几个人，想先充数，暂时伺候一下梦迪主子。可谁成想，这几个人刚好前些日被瑶瑶主子拿去做药物实验，一个不小心没看住，被他们溜回来了。碰巧瑶瑶主子这些日子也忙，这个事情就没注意。
梓潼朝下人使了个眼色，哀叹道：唉，都怪我，我原以为不过是个梦迪找几个使唤的下人。你们也知道，梦迪一向心高气傲，我想身体检查什么回头补上也就算了，可他居然当众行这种事情。
请女王陛下严惩梦迪。
一个声音道：惩办可以缓一缓，说不定有什么曲折，现在两个事儿刻不容缓。梓潼朝着三大元老恭敬地说道：一个是妖姬，必须要找到下一个继承人，这件事儿频密颇多，需要请你们拿主意。另一个是梦迪这病染了艾滋和梅毒，虽有能抑制的药，可是毕竟难以带上这天堂岛，况且传出去也丢人现眼，我看倒不如……三大元老自然明白梓潼的意思，把妖姬大脑里的寄生体移植到梦迪身上，这样新一代妖姬也找到了，而梦迪成了妖姬后，艾滋病梅毒之类的也能自愈。况且梓潼这话更多的是说给琪琪听的，今天这一幕梦迪的人再也难以说出什么，琪琪也难以反驳，更不要说什么揭竿而起。十日后，赵乘坐直升机离开了天堂岛，而实际上从那天他泡温泉后就再也没见过梦迪了。他知道他能冷静地分析决策，却不能直面梦迪，这个恶毒却真正钟情于他的女人，这个一直被他视作精致玩具的女人。梓潼也正式加冕成了天堂岛上正式的女王，成为正式女王的第一天，她便宣布了第一条命令：梦迪妖姬长期以来玩弄权术，结党营私，祸乱天堂岛，着令手下瑶瑶领导彻底肃清梦迪残余势力，如有必要可任意用刑。紧接着颁布了他的第二条命令：
查抄梦迪全部财产，半数充公，半数交由三大元老打理。
最后又颁布了他的第三条命令：
前妖姬犯伪证翻供之罪，应处以龙腾虫跃之刑，但因其梦迪处事不当，间接害死，故令梦迪妖姬代为受刑，以正视听。
阿三为了避免成为被肃清的对象，自愿毁容，戴上面具，成为了终生跟随小恶魔的铁丑十七号。这天他悄悄溜进水牢，穿上防护服的他打开那重重铁门，只见一个皮肤白皙的女人被锁在中央倾斜的石板上，嘴里凄苦地哀嚎着，他睡也睡不下，跑也跑不了。刚来到这里的他显然还不适应这个水牢，一滩又一滩的粪便从他头顶浇下来，淋在他的头上，一片又一片的毒虫蚊蛭肆虐地在他的身上，暴殄天物地在他那雪白的身子上叮食撕咬。他每每拼命挥臂驱赶，却无济于事，他发疯似的大叫却招来更多的蚊虫折磨。阿三想做些什么却又止住了， 穿着笨重的防护服，终究还是退了出去。他刚退出水牢，只听得两个新来的喽啰在交谈。
你能想象吗？一个女人如果不会老去，不会死去，恰巧她有天生的妖娆妩媚，等待她的会是什么？是地狱，无尽无止。
阿三低头苦笑，他又想了那天那只肉色丝袜包裹的雪白玉足，宛若刷了一层蜜的白色大理石，仿佛造物主的格外偏爱。从冰肌玉骨的足踝到妙曼弯曲的足弓，从修长柔软的脚趾再到粉白温软的脚心，阿三又一次心动了。但他忽然又想起小恶魔丢给自己的那本神曲，扉页上娟秀的字体写着那句话：通过我进入痛苦之城，通过我进入永世凄苦之深坑，通过我进入万劫不复之人群。